Hello，不管那边是早上、晚上，还是任何的时间、地点，欢迎来到天使的火花之地。我是彩彩，欢迎大家来到灵魂炼金读书会，让我们一起阅读变得越来越好。那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籍是《开启你的惊人天赋》的第三章的第二个小节。那这个小节呢，它的标题是“冥想改变了你的大脑”。这一整个章节都是在用科学的方式说明，为什么一个人他开始做冥想的时候呢，他整个人的状态会趋近于一个稳定的情况。从不管是大脑思绪非常的纷乱啊，情绪非常的起伏波动，然后到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沉稳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章节呢，也很具体的讲到了为什么很多练习瑜伽的人啊，或者是现在欧美嘛，很多名人都在推广说要做冥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帮助到他们更有创造力，或者是能量状态更加的安定，心情比较平和喜悦的原因。那我非常喜欢这个章节，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接触身心灵，一定是因为可能生活有一些起伏，心情不是很好。那当然，现代身心病非常的猖狂吗？该用猖狂这个字吗？又或者是说身心病非常普遍啦？那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很快速的，像是社群媒体啊，任何资讯啊，非常的爆炸，非常的资讯量过多的时代呢，那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是安稳下来的？就是有一句话这样讲嘛，这个世界越动，心就要越静。那我觉得这个章节呢，它很明确的讲出了说，冥想是如何让一个人他是非常的混乱的震波，或者是很混乱的脑波状态，然后进入到一个和谐的脑波状态。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书籍的内容当中。那这个小节的标题是"冥想改变了你的大脑"。书中就有提到说，想要走进量子世界，这边呢，为什么会提到量子场的世界呢？是因为上一个章节就有提到嘛，关于就是人在进入一个深层的冥想之中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去除了身份、去除了身体、去除了任何时间跟空间状态的一个，就是只单纯存在着无限的能量波频讯息场的状况。那我在上一个章节的时候有解释到，就是这种状态呢，就是很像是我们在有限的世界里面，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就很像在盖积木嘛。但是如果当我们可以去除掉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更浩瀚的宇宙，或者是更浩瀚的空间的时候，一个多维度贯穿所有维度世界的空间的时候，那这就是所谓的量子场。那你就会从有限的积木变成你有无限的积木，可以任由你去创造跟组装你想要创造出来的一切嘛。那这边就在讲说，冥想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包含着无限浩瀚能量的量子场当中。那接下来就要讲说，所以在物质世界冥想是怎么影响了你呢？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想要走进量子场的世界的话呢，他是不能够以身体的形态，因为身体是物质的嘛。那量子场的世界是所有的能量振波，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进入量子场的世界，只能够以意识，或者是觉知，或者是想法等等的这种抽象的能量波频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脑波思维的状态，才能够进入到相对来说是一个抽象波频的量子场。那一个人就必须要抛下物质世界一切，只能活在当下。 那正如在前一章章节所讲的嘛，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人们至少花一点时间去断除一些让你成瘾的这些负向的情绪，因为这些负向的情绪会一直激发你的身体的化学物质，所以要练习让自己呢，从这些负向的情绪当中抽离，带回到当下的时刻，就会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以波平振波，或者是说以粒子的状态存在的一个多维度的世界或空间里面。那所以我们要练习放下那些你生活中让你低频的成瘾的激发你身体的情绪，然后让你的意识放在当下，放在能量或者是任何的波频上面。那如果当你已经慢慢的逐渐练习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你自己会超越了物质世界。那这个意味着说没有任何在物质世界当中的危险因子存在，所以一个人的思维脑，也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一个人的脑波，他的意识，他的心之所在，就会开始慢下来，然后以一种较为完整并且全面性的方式运作着。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蛮明显在讲的就是一个人进入到当下的状态啦。一个人如果把他注意力停留在当下，无论是他的呼吸，他的身体，然后逐渐的让他的意识呢不再去停留在那些过去的烦恼跟未来的烦恼当中的时候，他以一种当下的状态存在着的时候，那他就比较容易进入到量子的能量或者是波频的世界。那一旦当人进入了当下呢，他能够觉知到这个充满着无限能量的场域，或者是毫无物质存在的这个永恒的虚空之中，并且不会再分析或关注任何与身体或者是与地球的身份、与任何事物、任何的地方或任何的时间相关的事情，人们便不会再继续的活化他的大脑神经网络当中的那些不同的区块之间的连结。接下来呢，把注意力放在虚空能量跟这些充满着讯息的振动频率空间当中，以一种觉知的方式呢，感受到这个充满无限浩瀚的场域当中，那大脑就会开始改变。那一些被用来思考啊，在储存在不同的大脑之间的区块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融合为一体。这边有讲到不同的大脑区间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人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记忆区，也有感官区等等的，储存在我们的大脑的不同的区块，所以当我们在逻辑思考、分析、批判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大脑使用它是有不同的区块之间，它是分工合作的。那但是当一个人他把注意力留在当下，然后他进入到这个无限的多元的多维度的能量场域的时候呢，因为大脑开始放松了，所以呢这些分工的大脑区块它就会开始融为一体，然后朝向一个和谐的全脑状态迈进。不同的神经网络呢会向外延伸，形成一个更大的神经群体，而且这个状态它是同步性的、整合性的，所以它就会把大脑当中的其他部分也开始串联起来。那所以一旦一个人他活在当下，他的大脑就会开始趋向一个和谐的，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呢也会开始趋向一个协调的状态，让脑波 脱开始和谐进入一个井然有序之中，那整个人也会开始进入到井然有序的能量场状态。所以为什么这个浩瀚无垠的多维的能量空间它又被称为叫做统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当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人的脑波状态趋于一个统一状态才有办法比较容易进入。那当然进入到这样子的能量状态也会帮助一个人的大脑脑波变得更加的和谐，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双向互动共振然后而形成的一个调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统一场这个统一的词它的由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统一场的第一个为什么称为叫统一的原因，上一个章节有讲到，就是在量子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以一种能量波的方式呈现。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桌子椅子人的身体这些物质的东西，虽然它的样貌不一样，可是当它细微的拆解的时候都是很多的碳氢氧原子很多的化学物质间接的结果。那我称这些化学物质为就是很像积木块，能量的积木块，有方的圆的三角形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量子统一场里面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一种能量波一种积木块的方式存在着，而不是以这个积木拼起来它的样子是一个人的形状来看，不是的，就是单纯的无限的碳氢氧能量，或者是我譬喻的方式无限的圆形三角形长方形的这些积木块。所以为什么统一场会被称为统一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样子的多维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一种能量波能量粒子的方式存在着。那另外第二个原因它被称为叫统一场，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活在当下，你的能量状态开始趋近于一个从混乱慢慢的进入到和谐调和状态，你才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统一场。那双向的你进入到统一场之后也会帮助你的波频更加的一致融合统一。所以统一场这个原因就是被称为叫这个词是有这两个原因。在所有宇宙的物质能量都是处在一个统一的量子场当中，然后第二个状态是在这样的量磁场当中的能量都是非常的一致统合合一的，所以它也叫做统一场。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后面呢就书中有画图来解释说和谐的脑波跟非和谐就是一个混乱的脑波他们两者之间的波频的差异。那我这边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有买书的人的话，他在开启你的惊人天赋这本书的第105页，我非常的推荐可以去好好的阅读105页的这一张图，我觉得非常的经典。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听我的频道的听众朋友也没关系，我试着描述一下。在这个图下面呢有解释说，当人们把注意力从物质世界移开，开始放宽它的焦点，对准一个未知浩瀚的世界，并且停留在量子统一场当中时，大脑就会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运作着。一旦人的大脑处在于一个和谐的振动之下呢，就会以一种更为全面性的状态运作，那你也会感觉到自己更加的完整。那这边呢讲到的是上面的这个和谐脑波的图，它很像是那种涟漪的脑波状态，就是它的脑波是 分散出去的状态当中，但它的震波都是一致的。你可以想象像是涟漪那样子，就是一个涟漪它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它的震波是很稳定的往外推的，然后你会看见它不同的坡跟坡跟坡之间，它都是一个同一个方向性。那第二张图，也就是下面的那张图，它是非和谐的脑波。那它就在讲说，当大脑在压力荷尔蒙的影响之下会变得很兴奋的时候，那人们就会缩小它的焦点，把注意力放在已知的物质世界当中的人事地物上面，而且会不停的转换聚焦的对象。那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以一种非调和的方式发射神经元。当人的大脑以这种方式失去平衡，那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自己是支离破碎的，因为所有的注意力感受力都是很片段很破损的，破碎的，应该说片段而碎片化，然后他的思绪他的感受力就会变得漫无目标，那相对来说感觉也会比较对立并且疏离。那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一张图的脑波，它的脑波呢就是比较混乱比较混杂的脑波，它的波频的话就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它的区间就不是一致性的。那如果你没有书的听众朋友也没有关系，我大概描述一下混杂的脑波像什么样子呢，就有点像是一个很平静的水池，然后不同的人对这个水池丢石头，那东一颗西一颗，左边右边上下，就是随便的，就是毫无章法的就乱丢 石头进去。那这个很平静的水池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就它会左边有一个波纹右边有一个波纹啊，然后各个地方都有一个波纹，然后聚焦的波纹跟散开的波纹会互相影响。那其实一个混杂的脑波状态就有点像这样子，这个小石子呢就有点像是一个人注意力是处于一个分散状态，你今天想到过去的事情，然后它会触发你一个波频震动，然后你可能会想到某一些事情，然后呢你又把注意力又分散又突然跳到了未来的某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在想未来的事情的时候，那又像一个石子丢进去了之后，然后又散发出不同的波频震动。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是很零碎的，然后并且很分散漫无目标的时候，它的触发点就有点像这个小石子，就会毫无章法的乱丢进去这个池塘里面。那它的涟漪，也就是所谓的波，就会很混杂，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池塘的水面是很混乱的。那相对来说呢，和谐的脑波，因为一个人他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呢就是只注意在当下的这个小池子的状态，那因为他的刺激来源比较单一，所以就有点像是一个很平静的水池，你一次只丢一颗石头，那这颗石头呢它引起的涟漪状态就会很单纯很一致，由内而外的波频推送出去，然后这个波频的高峰跟低谷它都是很和谐的，那这就是和谐的脑波它会长得的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我觉得讲得蛮完整的，那这边书中也有大概的提及到，他说和谐的脑波是井然有序的，也是非常强大而有力的。你可以说这些波频正说着相同的语言，跟随着相同的节奏，跳着相同的节拍， 并且分享着相同的频率，所以这些波频之间的串联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波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就像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单一的石子掉进了池塘里面引起的涟漪，它是很一致性的，所以当这个一致性的它的共振力就会很强大。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一个人他进入到浩瀚无垠的量子场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就会经历第二次的改变，也就是他的脑波频率会逐渐的慢下来，从一种就是大脑在思考批判的贝塔波变成了更和谐的阿法波，甚至是西塔波。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就会知道说一个人在冥想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有好好的投入，甚至进入一个深层冥想的时候，他的脑波就会从一种混杂的振动频率进入一个和谐一致的波频当中。那这点呢会促使一个人他的身体的神经系统啊，还有他的内分泌啊、体温啊、心跳啊等等的，都开始进入一个修复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呢，是很多的科学家认为没有办法透过大脑的我们的，你知道吗，思想意志去控制的功能。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比较放松比较安定的脑波，它会刺激人的自主神经系统的状态，那它就会有自动调节的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时常以一种放下你的肉身，放下你此刻的身份，放下你的物质的感受，进入一个无边无界的这种虚空当中时，若是你能够停留的越久，一个人的大脑的脑波就会更深刻的进入到这种整合跟同步性的状态，那也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它会开始介入并且开始疗愈身体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那个自主神经系统失调的问题，很容易会有失眠啊，然后甚至是神经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可是我有听说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这种问题，就是可能他会说不出哪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神经中枢很不舒服，然后或者是我有听过一个朋友比较严重的，他就因为就是自主神经失调，然后就开始颜面神经的失调，然后导致他的脸部肌肉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然后甚至放松的时候他的脸部肌肉是没有办法嘴巴闭起来的，然后就会很容易流口水。就大家想想看，你放松的时候嘴巴不是闭合的吗？可是他的嘴巴是会有一边，就是他有一边的肌肉是比较紧绷的，所以就会拉高嘛，然后他的嘴巴就没有办法合起来，然后很辛苦啦。就是医生通常当然是开一些就是内分泌调和的药，但是他的医生就有提醒他说还是要做一些放松的练习，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我们在进入放松的脑波，也就是相对来说贝塔跟西塔波的时候，其实对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内部调和是很重要的。好，那继续回到书中所提到的，那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进入到当下的状态时，你就会摆脱了你原来的方式，以一种更为纯粹的意识、纯粹的觉知，并使用你的脑波从贝塔波慢慢的进入到放松，相对来说和谐的阿法波，甚至是更为的精准的能量振波更强的西塔波。那当一个人呢能够进入到阿法跟西塔波时，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就会去启动，并且得到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也就是你的大脑达到和谐的原因。 好，那当然书里面还有图啦，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有书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106页的图，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文字已经很精辟的解释了。那这边呢有讲到说，如果你时常处在一个这种和谐的当下的脑波状态时，那你就会把你的生命能量投注于一个稳定的未知未来里面，那么你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新的未知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呢，当人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他痛苦的日常生活及一些生存的问题上时，当你放下啦，放下这一些让你纠结痛苦的事情的时候，那基本上呢，你所烦恼的这些生命力，它就会变回一个纯粹的能量状态。这个纯粹的能量状态，它会回归到无限可能性的，就是能场当中，然后变成一个充满无限创造力的潜能。潜在的能量，那唯有人真正处在于这种超越时间、空间、物质一切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他的创造力才会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才有办法创造出所谓真正的由内而外的改变。好，那接下来呢，书中呢有提到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作者说他在进行一个为期4天的研习营当中，那他们有用科学仪器来检测能量振波。那这个实验呢有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他想要测试，就是学员在第一天做冥想的时候跟第四天最后一天做冥想的时候花了多久时间进入到冥想的速度。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检测第一天大家从就是很过度用脑，就是比较使用大脑在逻辑思考的贝塔波，然后进入到相对稳定的Delta 波，我刚才发音怎么了？相对稳定的 Delta 波的时候，就是那个快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那一种极度安定、稳定的和谐的脑波的时候，跟最后一天从一开始进入冥想的那个 Beta 波到 Delta 波，这两者之间的时间有没有变化？那作者就有发现说，就是第四天研习营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些做冥想的人，他们进入到深层的冥想状态的速度快了 18%。 就是简单来说，相对于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他们比较就是从物质世界进入到量子场之间的这种深层冥想的速度是加快了 18% 的。然后第二个他们测试的部分呢是Delta 波跟 Beta 波的比率，那他们就有发现说，焦虑的人的脑波通常是高频的 Beta 波，或者是比较不稳定的 Delta 波。那他们想要测试看看说，透过连续4天的冥想，是不是可以帮助大家成功的潜入量子世界，形成一个没有身体、没有身份、不会受限任何人事地物影响的状态。那结果发现呢，事实上冥想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发现说，在这些测试的人身上呢，他们的贝塔波，也就是过度使用大脑的这个贝塔波，降低了 124%。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很明显的，这些人他们感觉的压力减弱了，就是他们在连续做4天的冥想之后，他们的压力释放了。好，然后呢，他们身上那个安定的稳定的 Delta 波增加了 149%。 就代表说这些人他们冥想期间产生了更强烈的合一感的这种一致的感受。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这个实验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第一天跟第四天就是进入到冥想深层冥想状态的速度是加快的，是变快的。然后第二个测试所获得的结果就是说，就是大家在连续性的做冥想的情况，它的压力是释放的，并且那种合一舒适的感觉是增强的。那我觉得这个测验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然后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长期做冥想它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和谐是很有帮助的。那像我自己的话是习惯早上醒来我会做一个冥想，让我自己的能量状态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来接续我今天一整天要做的事情。那我会发现我比较有创造力，比较容易有灵感。然后我自己在晨间的冥想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有一种清新的，甚至是有一种 cheer up， 就是那种鼓舞的能量支持着我一整天的创作，或者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睡觉前的时候呢我也会做冥想，然后睡前做冥想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种让心情沉淀稳定下来，然后也让我的身体更良好的放松，那会帮助我进入到深层睡眠里面。我发现我只要早上跟晚上就是这两个时间点都做冥想的话，基本上我那一天的心情都会比较稳定，然后对应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反应力啊等等的都会变得比较好，睡眠变得比较稳定的话精神也会比较好。而且我发现就是我的梦境会变得更鲜明，然后我会很容易在我的梦境里面去创造跟就是做一些人家讲的清醒梦，或者是比较容易有预知梦的发生。那当然我现在因为我学过催眠嘛，关于脑波的控制，然后我如果知道我是在做清醒梦的时候，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梦里面的我知道我在梦境当中我在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会在梦里面做一些创造的练习，或者是做一些尝试，然后我就可以在梦里面先去预言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它的状态是怎样，然后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情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得心应手。我觉得这是我已经冥想了大概六七年以来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变化的，然后提供给大家参考，也就是透过这本书所做的一些科学的验证，然后来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冥想是真的对身心的平衡健康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那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一样非常享受于其中，那就到这里啦，拜拜。